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上主日学，我们会有一个大家听得见哈，那个一连串的讲这个课程，这个我首先先说一下，这个课程呢是一个这个介乎神学院和教会的一个课程啊。那这个课程的题目呢叫做整全读经法，其实这个题目也不是我发明的啊，这个题目呢是我到大陆培训的时候，那这个大陆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要求说，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个培训前的入门啊，那这个什么入门呢啊，要求什么什么什么，完了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就是课程的题目，所以我呢就拿这个题目来做准备。那做准备了以后呢，我就到那儿去教啊，我教了很多很多次，那曾经有一次是两个星期多一点点，连续教了四次，连续教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神情恍惚你知道这个教，他们在那儿教呢都是从早晨，那个早晨一直教到晚上哈，一个地方教四天，教完四天呢，那下午呢就是早一点结束，完了去飞机场，飞机场呢就跑到下一个地方，那下一个地方呢半夜就接到我了，完了以后呢就送到那个地方就睡觉，早上起来又继续教。哎呦，教到后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闹不清我那句话是在哪里讲过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四个东西同样四次是从同样的东西重复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恍惚了，真的，后来我就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因为这个会把人的那个头脑，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讲过吗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在那种，所以这个课程我觉得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课程不错。其实这个课程呢如果在神学院里教的时候要深一点，如果要在教会里教呢就浅一点啊，所以能够把握住这个深浅度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这个课程表面上来说叫做整全读经法，实际来说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课程。综合性的，其实我的准备的方向是按着那个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释经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哈，大概应该知道，叫做释经学。释经学的这一门课呢，哦，你们现在发的是第一页是吗？
对。
哦，对对对，第一页就足够了。第一页先，今天第一页就足够了。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释经学，啊，释经学其实是很难的一门课。这个也是在西方神学院里面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呢对于了解圣经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太过复杂，释经学是非常的复杂，它牵扯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后来我就研究这个释经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就想，我能不能给我们中国教会华人的教会里面呢稍微简化一下啊，简化一下，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也能听得明白，而不是讲一些高深的理论啊，太过高深的理论实际有的时候人们很困难抓住那个重点，因为太过一上来就是太高深的理论啊。那我们就是能够讲一个简单的入门，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叫做整全读经法，说是读经，实际就是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阅读圣经啊。那你说我读圣经我很会读，我不需要阅读，好，那我这个又不是不认字啊，哎，不行，我们这个学点怎么阅读啊。那阅读里面牵扯到很多东西，那我们要先从读经开始入手。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理解圣经。理解圣经，这个你说理解这个东西就问题就很大了啊。那理解的东西牵扯到不只是你说有时代背景啊，不只是西方这个教会圣经的研究已经 超过2000年了。如果加上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研究，那超过3000年了。所以这些的研究都对我们今天理解圣经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讲些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好，实际都是前人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心里建立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套一套的，那一套一套是怎么来的？哎，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晓得它的来源，不晓得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圣经里面就出现很多很多重要的理论。那我在这边呢会回头呢慢慢讲到的时候呢，我会讲到这个理解圣经的那一部分。好，那牵扯到什么样什么样的理论，那我会在这里提到。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三个部分，我就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你们没有啊，你们还没有，也还没有发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特别讲到怎么传讲圣经。那我们读圣经干什么？读圣经不是这个觉得是自己很有学问，我们读神学不是觉得很厉害啊，我们不是干这个，我们不是说向人炫耀我懂了几门语言，好，不是。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传讲，因为这是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传讲这个信息。那传讲圣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按着圣经的真理来传讲。那怎么讲？好，怎么讲？讲这个东西呢，你说我还不会讲话吗？我这个人天生的一上台呢，肾上腺素就分泌旺盛，好，那我很会讲话，那很会讲话，不会讲他不一定会讲道理啊。有的人很会讲话啊，一站在台上绝不冷场，哎，但是呢他不一定会讲道理。讲道理和讲话是两回事，演讲可以，演讲的人呢哈哈大笑啊，绝不睡着，但是不一定能够把道理讲清楚。所以讲真理有的时候还要学习。那怎么样子去分析经文，分析真理，让人们能够明白啊？那我会在这边呢，如果在神学院里边呢，我这最后这一部分呢，我会讲到这个怎么讲道啊，怎么讲道。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可能就不太讲这个，不太讲这个部分了哈。那我们就可能就讲一讲怎么带查经啊，查经班里边怎么带查经，那有几种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分析一下。第二个，我们就是讲一讲怎么传福音，好，传福音。那我有一些实战的一些经验，好，那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那一般传福音问题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解决？好，那我兄弟不才，好，有点儿这个什么。这个拙见，这没有了，这跟大家开玩笑。这个，就反正我只是有点经验啊，我不一定是最好的。你能够把你最好的给我的话，咱们彼此交流一下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在怎么传福音啊，传福音我有十个课程。那我一般的来说，我在跟一个人哈，用一个时间来谈论的时候，我怎么切入点啊？怎么切入点？把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跟他们传讲清楚。那我就在这里边跟大家一些分享。那后边呢，我可能就讲一些啊，怎么讲主日学啊，这些东西啊，怎么准备啊，这些东西，好不好？大家能够明白了吧？好，大概我分成三个部分，就是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和传讲圣经。好，那这三个部分呢，那你说每一个部分讲多少次，那就看我们大家的兴趣如何了。好，我看你们呢是昏昏欲睡呢，我就讲得快一点，我看你们兴趣多多呢，这个咱就讲得慢一点。为什么呢？那就可以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呢，这不是讲道啊，这是上课。上课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不懂可以举手啊，咱就多讲一点。那你要所有的人都懂了，那我就不用讲了，那我就下一个，好不好？ 哎，所以这个就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的限制，好，所以我们讲的稍微长一点，好，多讲几次也无所谓。所以呢，我会给大家就算有一些 extra 的一些的东西。哈，我看你们的兴趣如何？那个我这个我经常上课的哈，我对大家的反应是很有感觉的哈，所以你们就多一点反应就好了哈。你们多有反应呢，那我就多讲点，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阅读圣经。请问我们为什么读经？
认识神，
认识神。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应该读经，对不对？我发现了一件事，很多华人的非基督徒读经比基督徒读还多。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很多基督徒不大读经的啊，我不包括你们哈。啊，这同意不同意？那个这也就是我的经验了。到这个弟兄姐妹家去，有的时候去探访拜访一下的时候，哈，完了就发现，哎，那个圣经呢，很干净的圣经，从桌子底下拿出来，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呀，这是真的。很多的时候，当然了，借口很多了。哎呀，忙啊！哎呀，那样啊！哎呀，这样啊！呀，很多啊，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徒反而读经方面很弱。我们为什么读经？在中国大陆1950年前后，50年代的时候，政治运动方兴未艾，有一位老传道人，他知道再过不久的日子他就不能讲道了，他就在一次主日的时候讲了一篇道，他的题目是我们为了信仰，我们为了信仰，为了我们的信仰。当然他讲那篇道不是在讲基督徒读经，他在讲为什么我们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持守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政府不高兴他们，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其实，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鼓励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被这一篇道所激励，在后来很多的运动之中，他们持守着他们的信仰。很后来，因为运动，圣经没有了，他们突然间发现，当然那些人跟我们在座的差不多，开始都是忙，没时间，生活所迫，也没时间读经。但是圣经没有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圣经的可贵，他们就开始抄写圣经，有人有那个圣经的时候就把那圣经借来赶紧读，只能读一两个星期就要传到下一家去。啊，曾经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样的圣经， 那只能够看一两个星期的。他说不可以给你多的，太多人要了，哪能轮到你那么长时间。哎，就是这样。我们读经为什么？所以很多人开始背诵圣经，为了我们的信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去读经，我们了解圣经，我们持守我们所相信的。那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刚才我在讲几个部分的时候已经讲过，读经不只是自己知道了一些东西，读经是为了传讲，宣扬这福音。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忘记耶稣升天前对我们的吩咐，那就是向普天下众人传扬这福音。圣经里面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经是真的吗？那个这个你们原来的牧师是在你们教会案例的，对不对？那他有考试吧？不知道。牧师要考试的啊，被案例牧师的时候要考试的，就是牧师案例牧师，所以一代代传下去。但是牧师案例之前，牧师考牧师啊，牧师要考牧师。那牧师考牧师要问问题的啊，就是说你怎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你相信这个吗？也就是看看他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好，所以他们才愿意案例他啊。这个想当年我也案例啊，当然了，不案例怎么变成牧师的呢啊？那这个有一个老牧师问我一个问题啊，案例我的牧师，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认识他，是郑国牧师啊，郑国牧师。那郑国牧师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在神的面前，我要回答我所相信的，啊，那他这不是标准答案的问题哈。您说、我有标准答案，不管他是不是我信的，那就不是我的信仰了哈。那当然，我就回答，我相信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这个问题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没听明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圣经是不是有没有错误，对你有什么重要性吗？没有。因为圣经就是基督教教会里边的一经典，他们的经典跟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所以对不对，有什么对不对的，不管。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怎么样？对不对？那就相信他是对的，所以呢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华人教会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不成为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西方的教会，现在这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主要的问题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西方的神学院就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保守的，保守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相信一件事，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另外一派就是神学院呢，就是美国有1000多间神学院呢，就是其中的一派的神学院呢，就是相信呢，说圣经是人写的啊，有它的错误性，圣经的讲的东西呢，可以修正的，啊，这就是后来出现很多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圣经有些教会还可以接纳同性恋呢？你知道吗？就是他就说啊，圣经是可以修正的，哇，修正主义都跑到圣经来了。 所以你就这问题就出来很大。所以他这么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我们华人教会里影响还不是很深，但是西方的教会里面影响非常非常的深。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好，欧洲的社会呢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运动。那文艺复兴是什么？文艺复兴就是，其实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是非常黑暗的，好，叫黑暗时代。黑暗时代呢说得好听，但是你仔细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欧洲黑暗的时代是非常差劲的。差劲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很多的君王不认字的，你知道吗？欧洲的君王不认字的是常事儿。为什么欧洲的君王不认字呢？因为欧洲的君王都是那个骑士啊，那挥着刀啊，就是把那个老君王磕一头给砍了，砍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帽子拿下来，吭就戴的是在自己头上了。所以他们就是打的。那这欧洲的文明在哪里呢？欧洲的文明这个不在民间，他这个欧洲人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体系，啊，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体系。中国人的文明在哪里？中国人的文明在那个什么，这个这叫什么？不是叫这个读书人的里边掌握在里边。那读书是在哪儿呢？读书人是在这个老百姓的中间，啊，就那个私塾先生，那就是读书人。那就是中国的文明，啊，那文明都在每一个村庄里边都有，那就是文明。但是在欧洲的时候，黑暗的时代，他们的那个国王之间打来打去，教会也管不了，啊，那管不了他们呢，他们就这么互相之间打来打去。那个国他们的国王为什么那个白雪公主就能碰见白马王子？这个故事在中国里边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王子特别少。好，全国王子也不过就十几个，那个国王生的皇帝生的多了一点的话也就十几个，那十几个他不会单独骑匹白马在那个树林里边晃来晃去的，绝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种故事绝对不可能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发生。但是在欧洲文化为什么能够发生？因为王子太多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国王？国王就是修一个城墙，圈一小块地儿，完了城墙修得高一点，完了自己往中间一坐，戴上一种帽子，就说我是国王。那国王生几个儿子，那就是王子。那王子呢，其实那个小城里边加起来没几千人啊，连大人孩子女人全都算在一起没几千人啊。你去看一些欧洲的那个中世纪的一些电影，他们在城墙上防守的人也不过寥寥几人，就在那儿放箭就完了。那个，所以你到欧洲，对不起啊，我没去过欧洲哈，我还很想有机会去一下。欧洲的城墙都很薄的，啊，为什么这个谁？为什么这个什么成吉思汗就是带着蒙古的这个骑兵，不但骑兵啊，他当时的最重要的，他带着那个大炮，啊，打遍欧洲无敌手呢？那这薄薄的城墙，那大炮一架起来，嘣的一声就一个大洞。所以根本就防御不了啊，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所以他们的文明其实是很弱，好，很弱。还有一个欧洲人，他还有一个习惯，欧洲人的习惯呢是怎么样呢？老国王死了，他就把他自己的疆土呢，如果有老国王有三个儿子，就把自己的疆土分成三份，完了呢，每个儿子都做国王。完了，这三个儿子呢，又有三儿子，结果呢，再分成多少份？九份。完了，让每个国王、每个儿子、孙子呢，都做国王。所以结果这样的话，分到最后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变成了那个国家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就出现了实际叫做城邦的国王。那城邦的国王就是说的不好听，就是围一个圈儿， 这就是他就是国王，周围的那块土地都是他的。那但是结果呢，就是没人管得了，互相之间就杀来杀去，打来打去。那结果那国王都待不长，结果那国王呢，很多都是将军做的，那将军呢，他是也不读书的，就会打架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文明不在那边，那文明在哪里？修道院，文明在西方的修道院里面，修道院里的一群修士，啊，他们终其一生在里面这个苦修，可是他们也种地的，他们也要干活的，也要吃饭的，但是还有很多的时间做什么呢？他也没家庭，也没什么事，也不去跟着打仗去，啊，打仗的人看到修道院都躲着走，所以还很尊敬这个教会。所以结果怎么样？那些修士没事做的时候就开始干什么？开始做研究，啊，做研究。那做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文明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欧洲的文明，但是欧洲的文明出就是这样的话，但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欧洲的文明并不太过辉煌，只是保留罢了，没有一个全面开花的一种的文艺的一种的灿烂的文明，啊，所以被称为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尤其是十字军东征，啊，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先等一会儿再发，不着急啊，不着急。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那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呢这些说的不好听，东征的人大部分是北欧人，啊，北欧人呢在这个欧洲里边呢，直到今天被称为 barbarian， 啊，是野蛮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文化。野蛮人呢，他有几个特点。野蛮人呢是没有这个没有文字，啊，只会哇哇哇讲一些话，完了不会种地的，啊，野蛮人不会种地的，他只会打猎和打鱼，所以他们只吃肉的，啊，完了以后呢，但是他们又想吃点这个谷物的东西，怎么办？就这么啊，就冲过来了，完了就把人家咔咔咔都给砍了。把人家的东西都拿走了，好，他们只会抢，所以北边的人就都往南边抢，因为南边有文明，所以就抢南边的东西。南边的就跟北边人打，就像我们中国那个什么一样哈，啊，就是这个啊，匈奴啊，后来蒙古啊，这些都是草原民族，都不会种地的，他只能抢南边的东西，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好，那当时发起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其实很多都是北边的人，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就是东征。到了耶路撒冷，尤其经过希腊，后来经过现在的土耳其，就是拜占庭帝国，那是东罗马帝国，还存在。后来又到了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整个这个沿路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哇，这么多好东西啊！啊，有绘画，有雕像，啊，还有一些文明，哇，怎么样？完了就开始扛着就往回家打，好，扛着就往回家打。所以呢，他们每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当然死了很多人，回来的路上就怎么样，就趁机就怎么样，连人家里的外边的这些什么东西都往上拿。就像那个当年八国联军跑到那个颐和园去的时候，就把那个水龙头的那个就是滴水管的那个头都给拿回家了，还拍卖呢，还几十万美元。我搞错了，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懂吗？那个东西实际是一个滴水，就是那个下雨的那个滴水口，他们把它给锯起来了，完了就搬回家了，说这是艺术品。哎，对对，到今天当然是艺术品了，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圆明园里边不算是艺术品。哎，这个一心态就是这样，他们当初就是这么样的，把东西都往回搬，搬完了以后呢，那些人呢就开始大开眼界，大开了眼界，后来就开始模仿，最后就出了个名字叫做文艺复兴，听明白了吗？所以文艺复兴就这么出来了。那实际来说不是复兴，而是说抄人家希腊这个还有这个这 个拜占庭帝国的这些优秀的这个文明，好，优秀的文明就开始，他们就仿造，好，又去盖房子啊，雕塑啊，绘画啊，就开始全部都出现了。那出现了以后呢，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文艺复兴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开始思想很多人文的东西。在中世纪的时候，一切都是教会，一切都是圣经，但是走的有点过了。过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世俗的东西全部抹杀，所以什么都没有，只懂得圣经。还有教会当时高压政策非常厉害，高压政策的厉害呢，所以大家呢都很恐惧。但是当文艺复兴来了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开放，对很多东西就开始接纳，对希腊的神话开始也接纳了啊，因为那是他们文明的源泉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开始接纳啊。你看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个欧洲的绘画，那个人身上不管男的和女的，那绘画里边的人的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你没有感觉？哎，有的时候多看点这个什么哈，艺术欣赏啊，你就这个我还有点这个欣赏啊，因为我以前学建筑的，所以我还特别喜欢欣赏这些东西啊。那如果咱们有机会，咱们组团啊，去博物馆，咱们一块儿欣赏一下啊。哎，这个是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是明白，有的时候以前我还不太懂，为什么这个欧洲人的这个衣服怎么越穿越少？你看中世纪的时候，黑暗时代的时候，那衣服都特别长，啊，这领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越往后越开始是少，为什么？哎，这就是思想解放，哎，就跟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亚洲地区的思想解放是同样的问题。啊，一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叫思想解放？这就叫思想解放，啊，思想解放，啊，这真的，因为欧洲人就经历过这个东西。那今天我们还经历这个东西，好，那它不只是这个东西，开始人本主义至上，人本就是说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原来教会就强调 everything 神为中心，但是呢，人们就很某种程度上，人们就开始很厌烦这些东西。当厌烦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慢慢大家就很不喜欢。当然有另外的思潮就出来了啊，一切以人为至上。其实这是希腊文明里边的重要的东西。那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就是人啊，神就是不过是陪衬啊。其实这种思想跟我们中国文化很像，我们中国文化实际是以人为主要出发点。所以呢，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意思就是我是最中心，我不要管别人家的事儿，啊，为别人牺牲，对不起，你去做雷锋吧。哎，有人听懂了哈，你也听懂啊？哎呀，这个。这个就是他们的思想。当人本至上的时候，就开始，尤其是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包括后来到神学院里的神学家，干什么呢？就开始思考圣经所写的是不是值得怀疑。尤其是到后来慢慢发展到后来，就开始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的预言是真的吗？请问圣经里最大的预言是什么？不是再来，就为什么穿这个红的？嗯，你知道吗？我这早晨还特别在那挑呢。完了以后，我太太就说：“你怎么现在就穿上了？”我说：“不要紧，还有几条呢，一年就这么穿那么一个月。你现在不穿，该什么时候穿呢？” 哎呀，赶紧穿。最大的预言是什么？耶稣的诞生，成为救世主。谢谢。但是他们就说，这真的是预言吗？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把这个预言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非常的清楚，连他怎么样出生，出生在哪里都讲出来了。完了，希律王记得吗？希律王来问的时候，救主要称什么，那个未来的王要生在哪里，结果呢，希律王就问，不知道，就问那些啊祭司文士，那文士呢就这么说什么，当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哎，那结果呢，那三个几个博士哈、啊、不是三个哈、啊、就怎么样，就去了，就去了，去了完了以后真的碰见了。哎，真的那么准吗？以赛亚书好几年，好几百年前了。哎，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上过以赛亚书的课，以赛亚书是一本，对不对？它有多少句，多少章？哎，这咱们考点事哈，圣经有多少卷书？以赛亚书有多少章？所以很容易记啊。对啊，那这个旧约有多少卷书？新约有多少卷书？哎，对了，记住了，39:27。那个乘法表里边39:27，所以旧约多少卷？
39。
那个新约
27，
所以就很容易记，对吧？那这个唯一圣经里的一个书，那个章数跟圣经的卷数是一样的，那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6章都是以赛亚写的吗？是吧？这个。无知的人呐，不够学问，所以学问家就开始说了：“怎么可能呢？他还没那个活到那儿呢，他怎么就能知道呢？”所以就开始研究了，研究就说了：“啊，你看《以赛亚书》，他是说的，这个前边40章、39章里边，好，前边40章呢是以赛亚写的，应该是以赛亚写的，但是40章之后。”讲到那个预言，可能是有人冒用以赛亚的名义加上去的，加上去的。那后来那个冒用的人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耶稣出生了，死了以后才写了加上去的。所以以赛亚书是有以赛亚一书、以赛亚二书，后来有人发展成以赛亚还有三书。啊，就是最后几章，那是三书，但是普遍人都是承认，就是以赛亚一书、以赛亚二书。以赛亚一书是以赛亚写的，完了以赛亚二书呢，就是后人加上去的。那个预言就是发生了以后，为了自圆其说，结果怎么样，变成以赛亚的预言。啊，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预言是什么？假的。预言是什么？编的。哎呦，我请问呢，如果预言是假的，是编的，耶稣的出生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根本就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完了别人就为了吃把它给弄成一个宗教信仰，请问我们还要信吗？哎呦，没有办法信呐。这个思潮在欧洲神学院里边一出现以后，对整个的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你知道共产主义怎么来的吗？哎，请问在座的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好几个哈、啊？共产主义怎么来的？那个国际歌我们大家都会唱哈、啊，那个歌里边最后有一句话叫什么？
没有
神仙
皇帝。
没有
皇帝。
神仙皇帝。
没有救自己，救自己。
没有。救世主。你知道吗？他的关键就在这里，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吗？
自己的主人。
啊，你们都会啊。这真的 题就在这个地方，整个的那个思想为什么就这个出来了以后就是运动就立刻就起来，那就是这个原因，怀疑，就是圣经根本是假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不需要相信，这个救世主根本就是人编出来的，越弄越大，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上帝，我们不要这个上帝啊，所以这个出来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当时保守的这个信徒跟他们辩论也辩论不赢，为什么呢？你怎么证明以赛亚书是完整的一卷？哦，还有点时间。这个你怎么证明以赛亚书是完整的一卷？我也无法证明啊，你知道吗？那我也没办法，往这两边来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来。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小孩放羊，在以色列的地方。那天呢，他在下午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一只羊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呢，他就四处来找这个羊。你要知道，山区的羊啊，很会爬山的。它为了吃点草呢，它可以呢爬很多的地方，都能爬得到。所以呢，它就在这里找的时候呢，山沟里找的时候呢，看到远远的山上有一个洞。完了以后呢，它就不知道那羊在不在里边，它就拿起块石头，往那个山洞里边咻一丢。丢完了以后呢，如果打到羊呢，羊就咩一叫，他就知道羊在里边。但是呢，没有羊的声音。打进去以后呢，就听见啪哗啦啦，有东西碎了。还听，哎，好像有东西在里边。他就山也不高，他就爬进去了。爬进去以后呢，他就看到呢，有一些瓦罐呢有盖儿，他就打开瓦罐里边呢，还有一卷一卷的东西，他就把它打开拿出来一看，还能打开，哇，当他能打开的时候呢，就看到应该能值几个钱，所以他一卷怎么样拿回家了。拿回家了以后呢，他就这个给他的这个，他不知道历史记载，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父亲，他有叔叔在家，他就给他叔叔了。给他叔叔了以后呢，他叔叔一看，应该能值几个钱，把他包起来呢，拿到市场去呢，就是那个啊菜市场那儿摆个地摊，完了把这东西往上一放啊，就准备卖几个钱儿。哎，那个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1947年，二战结束了，欧洲人开始四处旅行了。你知道欧洲人呢，很厉害的。欧洲人旅行不像我们中国人旅行哈，我们中国人旅行呢，一般尤其是到一些有文化的地方呢，就看，哦，不错，挺好，哦，这儿不错，挺好，烧饼，赶紧冲进去。这太没文化了。有时候学点文化的东西比较好啊，咱们呢欣赏，就能讲出点道道来，你知道吗？欧洲人很厉害，欧洲人去旅行的人都是去之前先要学文化的，你知道吗？那个人，洋人进到就是那个敦煌石窟里边，记得那个故事吗？ 三天三夜把最好的东西都拿走了。记得就知道这个故事吧，我不用多讲了啊。
知道，就去看。
对啊，敦煌师叔他进了三天三夜，他就给了150个大洋，完了就那个道士就让他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三天三夜进他那，他三天三夜没吃没喝没睡，他就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但是你得懂啊，你不懂你怎么知道好啊？你不懂你只能看见黄金就拿，但是不是文化的。但是他真懂。这家伙也真懂，他就逛这个市场啊，你知道逛市场有的时候能逛出好东西来的啊，但是你要懂，他这个人呢，他也逛这个市场来了，一逛这市场一看，哇，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捡的，捡的，好像当时花了几十美元，几十英镑吧，那时候是英镑啊，完了以后呢就把它买下来了。他说这不得了，好东西。买完了以后就问他，你这是在哪儿弄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再给你点钱。他说没问题，我告诉你啊，这小孩知道，小孩带他去。当时就去了，去了以后一看，哇，不止一个，好多。结果当时是英国二战结束以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啊，今天的以色列，所以他立刻跑到当地驻军那里，因为怕人家抢啊，所以呢跑到当地驻军那里，就调集军队过来保护这个东西。这个消息，发现的消息震惊世界。当时欧洲都被打烂了，没有钱，想发掘，发掘完了以后呢，都得研究啊，那研究得有地方啊，得有经费啊，得有存的地方啊。以色列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你知道吗？连有一个冷气房的地儿都没有啊，你这保存都成问题啊，你知道吗？后来又这48年就这个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以色列一建国就打起来了，那打得更凶啊，当时没有钱呢、啊，所以怎么办？所以做研究的人想去找捐款，请问，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哪个国家最有钱？美国哪个地方最有钱？纽约谁最有钱？这个我一直想找那个电影，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当时的纪录片。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坐船呢，下船，有一个布包包着，一下来的时候，那个因为轰动嘛，就全程这个摄影机跟踪了，包着坐上汽车，下了汽车，进了 Rockefeller Center， 完了以后呢，到了 Rockefeller 的面前，打开，勒克菲勒一看，心里一激动，答应每年给100万美元。哎，今天这100万美元算什么？你家房子都100万美元了。在当时100万美元就是今天的多少钱啊？不止1000万啊，1亿都不止啊，很大的数目啊。当时他一激动，你这打开那一卷书是什么书吗？以赛亚书。完整的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写成的。也就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前100多年前就已经写成，也就是证明没有以赛亚一书，也没有以赛亚二书，以赛亚书是完整的，以赛亚的预言是真的。结果这个东西就那个什么了。好，给大家看一点画面啊，
都来了以后不看点东西好像有点亏得慌。社团是一种的灵修的一种的团体，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这边呢灵修，后来就没有了。但是他们把为了避战乱，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书和经典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后来呢，他们这个就变成他们的图书馆，藏在这个山洞里边呢。实际这个山洞的口应该是封死的，但是因为地震或者是年久啊，因为经历2000年，它的石头就落下来以后，它就这个整个就露出来了啊。因为它是在死海的旁边，所以气候非常的干燥，那干燥呢就是适合于保存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对面看过去的啊，这一个整个的画面啊。那这个里边呢，你看从这现在它不让进人了，为什么呢？它这个头上边已经开始坍塌了。你看啊，进去的时候，那这个有些照片在这照里边呢，进去的时候它里边还有那个凹陷的地方，它有那个放那个台灯啊，放那个灯的地方，那这个就是里边你还可以放灯进去，可以能够看到一些地方。这但是现在呢，它这个你看这石壁已经都脱落了啊，都裂开了，现在里边没有东西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已经塌了，那时间太久了它就塌了。当时这是一个复原的一个图，这是当时的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小孩进去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情景，其实比这个还要多啊，比这个还要多，因为它里边的这个经典非常非常的丰富，不只是圣经，还有很多在当时犹太人的一些经文，还有当时的犹太人的著作，还有这个团体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准则，还有他们的一些信仰，所以都在这个里面。当然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圣经，当然很多的圣经呢，因为时代久远，很多的圣经都碎了啊，很多圣经都碎了，碎了以后呢就非常的困难，就去看，所以很多的碎片当时发掘的时候，他们很多的碎片都按着位置标上号码，按着顺序把它收集在一起，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比对，因为他那一小块就这么一小块里边只有半个字或者是几个字，那这就要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的，哇，这个是非常巨大的工作啊。那你先把圣经要背下来，背完了以后你看着它，你先读了，读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先闹明白他在这里边写的是哪一段，跟哪一段猜去跟那儿去对，哇，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巨大。当时有从欧洲啊征召了几位的这个年轻人，那些年轻人后来终其一生在那个地方研究，但是后来勒克菲勒没钱了，那个经济危机石油危机的时候，勒克菲勒没钱了以后呢，这100万呢不能兑现了，所以这一些人呢慢慢也到中年了，所以又没钱吃饭了，连一做研究都做不了了，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干脆 跑到旁边的大学，就希伯来大学去教书去了。他说这样也好啊，因为为什么呢？把他们的经验，因为他们做了研究，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他们很有经验，所以把这些经验，考古的经验告诉下一代，让下一代起来继续做这个研究。所以当他们离开去教书以后，这个研究就停顿了，停顿了将近有30年的时间。好，从70几年开始就停顿，一直停顿到九十年代。啊，那到9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很不忿，很不忿。但是呢，他们在停顿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当时60年代的时候，中东战争打的是很厉害，啊，他们很怕一颗炮弹或一颗导弹从天上掉下来，正好砸在这个仓库上，啊，正好把那个就炸了个精光，那天全都飞到天上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决策，就是怎么样呢？就把所有的这个一片片的东西，全都照成那个 microfilm， 把它照相保存。那请问，如果照相了以后保存在哪个地方？全世界应该比较安全的地方，当然后来也不太安全。啊？
国会博物馆。
啊？
国会博物馆。国会的博物馆。
哪个地方的？哪个国家的？
美国。
因为美国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没有波及，当然后来也不太安全哈。完了以后存在哪儿？当时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存在洛杉矶，啊，存在洛杉矶的时候，完了以后呢，这个存了很久，当然他们有协议的，是不许公开的，啊，因为那财产是属于他们的，不过是存在你这儿吧。但是因为他们太久，做不出这个研究结果来，结果呢，很多人就很不高兴，说等于好像这帮人把这个财产给霸占了。给霸占了，结果那个保存者一生气就把这个交出来了。交给谁了呢？交给了 Oxford University。 后来90年代，尤其到2000年的时候，电脑科技开始极大的发展，他们就把它 scan 到电脑里去，用电脑方式来对比，增加了很大的那个速度，结果怎么样？就在几年的功夫，全部做完，做了一个比较，并且还出版了，所以后来就打官司。为什么一出版的时候，大家就每个图书馆一定要买一本啊？好，那就是表明我们有点学问呢、啊。所以我们基督神学院要买一本，要觉得有学问，要不然的学问不够大。那但是那一本好几百块钱啊，美元呢、啊？很厚，那是照相版，只有照相版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结果对比出来的结果版，那结果版是、这么长啊，那是上千块的那个那一套，所以那一套全部出版，那出版了以后，哇，这个世界哗然，好，世界哗然。但是不管怎样，它最主要的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它把几乎所有的圣经，啊，几乎我说几乎不是全部哈。大部分的圣经都有最少一片，好，表明圣经是真的，绝不是假的，啊，你不要说这是杜撰，所以现在这个理论基本上没人敢再说了，啊，当然不信的还是不信，啊，不管他，所以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
对不起，刚刚没听清楚，你说每一卷圣经都有一片？
不是，有些是大片，有些是小片。有些因为他破了，就没有了。
只有以赛亚书吗？
不，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
哦，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每一卷书都有是卷，为什么叫卷嘛？都是卷的，但是有些卷都已经碎了。
所以没有办法复原，
没有办法复原，因为它碎了以后变成粉末了。啊，有些就是碎的一半，有些是那就看上边那一半，有些呢就是碎成小片，那也没办法，就是人看一小片。那但是我就以赛亚书特别完整，
只是旧约吧？
啊，这只是旧约，因为耶稣前，新约当然没有了。这个是其中的一片啊， 哎，这个是其中的一篇，你看的这个就是边上都缺了啊，都缺了啊，这个也是。后来就建了这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啊，这是在这个下边。你看这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像什么？看见了吧？哎，他用这个盖儿来作为这上边，因为他不需要窗子，因为窗子太阳进去把它晒坏了，所以不需要窗子，它咯盖上，完了下边就是那个他的博物馆。好，这些都是碎片，一片一片的碎片，没有了，没有了。
这个小罐儿纪念品
，别当那个，别当真。给你们看一下四海古卷，就是没有时间了啊。这就是四海古卷那一张。那一卷，那四海古卷是非常完整的，啊，非常完整。那我曾经做过一些四海古卷的研究，就发现它那个四海古卷的那个经文和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那个经文差距非常非常小，小到只是那一撇啊，长一点和短一点的问题，啊，差距非常非常的小。
这是希伯来文吗？
这是希伯来文，啊，这是那个什么？这是诗篇。的一部分的诗篇，这个都是，这些都是，你看这些都是碎片，哎，这些碎片，你看这些碎片为什么放在一起呢？他们猜这个是一卷书里边的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些也是完整的。
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旧约里面每一卷书都有吗？
不一定，有一些没有，有一些书没有，但是不多，大部分都有，就有些是很少，有些就很多，有些非常完整，有些完全不完整。
只有那个以赛亚书是全的。
只有以赛亚书是比较全的。
摩西五经
也不全。哎，好，我们不能再讲了。好，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就继续明天，好，下个礼拜。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画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主啊，你既然让这些能够保守，能够让它出现，让我们能坚定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圣经，能够传讲圣经，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也带领我们一起的敬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Thank you.